达摩。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华严念佛三昧论，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论文。念佛法门逐经广赞，约其总观，约有二途：一普念，一专念。如观佛向海经、佛不思议境界经等，但名普念。药师琉璃光如来经、阿处佛经、无量寿经等，特名专念。好，请看这一段。那从现在开始就正式进入论文的正文了。那我们科判当中把它也以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做了一个大概的划分。那这一段就作为开篇呢提纲挈领的一个序分。主要谈念佛法门的类别分为两类。从经文来看，这个彭绍升居士对一代实教的经典是非常熟悉的。就谈念佛法门呢，在大乘经典当中有广泛的赞颂，逐经广赞，也就涉及到专谈净土和旁及净土的，那有二三百种经典之多，经论之多。那就这些经典，从它的法义上，概略的总结它的贯穿的法义。从方法上来说有两类，一类是普念，普念就不是专指一尊佛，乃是这个普遍的去念诸佛的功德相好、方便光明等等，这叫普念。还有一类经典属于专念，就是专门专一的念一尊佛的相好或者功德或者名号。那对于普念和专念就列出了几个经典来作为一个比例的。比如从普念，念佛法门当中的普念的经典有观佛向海经，观佛向海经又名观佛三昧海经。这部经典也是东晋佛陀巴多罗尊者翻译的，这个它不是具体指一尊佛的相好来观，乃是观诸佛的佛身相好及功德，比如释迦牟尼佛，比如阿弥陀佛等等这些。这个海是比喻这个观佛三昧功德深广，犹如大海，就用海来比况。那这部经 从一开始就用种种比喻来比喻念佛观佛的功德啊，比如一个大家熟悉的比喻啊，伊南林与牛头旃檀的比喻啊，伊南林有四十由旬啊，充满臭气啊，这就表示众生的烦恼。在这个伊南林里面有一颗牛头旃檀啊，在那里萌芽啊，牛头旃檀香气浓郁啊，代表念佛的功德啊。当这个牛头旃檀树长出来的时候，它的香气会覆盖住伊南林的恶臭啊，这就比喻念佛三昧呀、啊，念佛心的功德。所以这部经主要是谈观佛相啊，观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非常详细的一一介绍啊。那透过观佛相要观佛心啊，佛心在放光明啊，佛心的特点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这个无缘的大慈悲心特别属缘的是苦难的众生啊，所以这个佛的光明就会照到地狱里面去啊，所以这部经也就详细的介绍种种地狱的情形。然后就对于佛的心的啊，佛心功德啊，进一步要观佛的威仪呀、啊，四种威仪呀、啊，佛的四无量心呢 这个观想佛的一种相好，都有很大的灭障的功德啊。那这部经不仅是对一尊佛，乃是要念七佛，念十方佛，要观想整个的阎浮提，整个的法界有无量无边的佛像等等啊，就特别谈到念佛三昧心印不坏呀 这些功德。那所以这部经是属于普念佛不思议境界经啊，它的全称是《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这部经是唐代释迦难陀翻译的，也就是《八十华严经》的翻译者。那这部经属于华严部的内容了，是普贤菩萨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道场入不思议境界三昧，那就谈佛的境界，入到这个三昧就念结圆融，在一念当中就能够多少多少劫这个去救度众生，然后在一个微尘里面又有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一一佛刹又有很多的佛在这里又是无作妙用又能显现所有的这个八相成道教化众生的种种佛事是谈这样的一个佛的境界。那这部经典跟净土法门有关了那与会的大众德藏比丘德藏菩萨就希望证入这样的一个三昧那普贤菩萨就叫这些发菩提心要想证得这个三昧的这些与会大众要怎么去证呢就得观想先观佛像，也是谈观佛像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或者 从总观或者别观啊，细念不失啊，观想清楚，不要打湿。这个经过三七日，就正得唯心，就能得随顺忍。啊，那这个观佛像不是观一尊佛，具体哪尊佛？他在佛像前顶礼，要思维诸佛。思维诸佛现在正在这个世间啊，这个这些诸佛有一切亿乘佛，有阿弥陀佛，有宝幢佛，有阿除佛，有毗卢遮那佛，有宝光佛等等，啊，都要啊升起殷重的恭敬尊重心，如现前见，啊，那可见这部经也是属于普念的经典，啊，啊，这个类似于普念的经典有很多的，就举出这两部经来作为代表啊，让我们直接知道普念的特点是什么。好，再看专念啊，就是专一的念哪尊佛的啊，这个念佛法门。这里首先这里列了三部经，首先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经啊，这部经典有五种译本了啊，一般我们现在读诵的大部分是玄奘啊三藏法师所翻译的。药师佛大家很熟悉了，就是为什么叫药师佛呢？这是他在啊无量劫前行菩萨道的时候，曾经发了十二大愿，啊，这十二大愿都是充满悲心的，悲心就是要把一切苦难众生的疾苦，尤其是那些啊生了病的啊，这个疾病之苦，要去疗救，啊，所以这个透过疗救众生的疾苦啊，还有六根不具的。吃饭吃不上的，没有衣服穿的啊，穷苦无告的啊，这些药师佛都是悲心复念的啊，最后是啊，也不仅仅停留在救苦，而且把这些苦难众生导入到啊解脱之道上来啊，所以这个药师佛是依十二愿修行成就而成佛的。啊，现在住在净琉璃世界。净琉璃世界这个世界国土也很庄严啊，如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部经啊是专门谈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功德啊，这功德就列得很多了。他大愿成就之后，怎么在果地上救度众生啊？包括大家熟悉的。印光大师提倡的一个方法，当一个女人生生产难产的时候，就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能顺利的生下小孩。那这个方法是得到这部经典的启发的，就是药师经说，当有临产的时候，就称念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要礼敬啊，这样这个女人重苦都能啊消除啊，这个重苦皆除啊，小孩安全。但印光大师考虑到中国信众跟观世音菩萨缘分最深，就转为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啊，但这个思路是从药师经里面出来的。而且这个药师经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还有因缘啊，就是佛告文殊师利菩萨，如果有四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够受持八关斋戒， 或者经过一年或者三个月啊，这个来受持，以这个持戒的善根，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啊净土，听闻正法，有这个发愿，但是未定者，就是他自己还是没有把握。如果这一类众生能够闻到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那临命终时，药师佛就会派八个菩萨趁着神通过来啊，来帮助这个持戒的众生，给他引路啊，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在那里莲花化身。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啊。那是八个菩萨里面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也有观世音菩萨，也有大势至菩萨、普贤菩萨啊，这些啊。那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关系，说不准也是从极乐世界莲花光明里面显现的一尊佛也说不准。因为无量寿经说莲花光明显现很多的化佛，现在东方无量的世界啊，这个教化安利众生以无上正真之道啊，那这个正好啊，药师琉璃光世界就在东方啊，所以他都要示其道路，带众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所以这部经属于专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我们早上的普佛啊，消灾延寿，就是从这部经典过来的。好，在专念当中又举出第二部经典《阿处佛经》啊，《阿处佛经》也有几个译本啊。那比较流行的是唐代蒲地刘志啊翻译的啊《大宝集经》里面有不动如来会，阿处佛大家也很熟悉了，在东方又叫不动啊。我们读《阿弥陀经》，十方诸佛身着广大舌相，首先就是东方阿处佛啊。那这个阿处佛是过去因地当中在广目如来座下听闻大乘的六波罗蜜的这个法，就建立大愿啊，建立大愿，他要在他出发心到圆成佛果的全过程当中，离开嗔恨心，离开淫欲心，要一直要修清净犯恨，生生世世要出家啊！他就这个经过了无量劫的修行成就啊，成就这个大愿，就建立了东方妙喜世界。那这个妙喜世界在这个经典当中也做了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妙喜世界没有三个道，也没有三种病，众生都讲话很诚实，不会说虚妄语啊。属虚饮食知善用具也是念头一动自然而至，虽然也好像吃点饮食，但是没有大小便啊。这些看看都蛮令人神往的，我们天天大小便很麻烦的，他那里没有大小便。宫殿也是七宝的，池子里面也是八功德水，这个那个地方呢，没有市场经济啊，没有做生意的啊，也没有田业农作，没有耕田的啊。这个为什么他那个自身用具自然念头一动就自能现前，还要去劳作干嘛呢？ 我们的劳作是福报第一啊，所以天天坑坑哧哧去翻地去耕田呢、这个大家总是觉得哦，出家人要农残并重啊。上次有个法师说，他那个寺院的一些比丘，就是整个文革就让他们到农场去呀、啊，天天种田，天天种田呢、啊。种田成了对他们的一个惩罚呀，实际上。所以这个这批人最后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就想把100多亩寺院的稻田给他续回来。这些比丘坚决反对。为什么？你又让我们种田了啊。所以每一种人有每一种人的使命，不能让出家人去做农民，他是修无为法的。所以比丘戒律当中，你耕地垦地，但是都不符合戒法的。好，那阿处佛国都没有这些种田的事情了，每天生活得很快乐啊。即便有很多的歌咏游戏啊、没有任何淫欲的内容，不跟淫欲相应啊、所以那个地方人都是受法乐啊、这个树都是有种种阴啊、奇妙的阴声啊、那个地方也没有电灯照明啊、这个都是佛的光明，使整个的世界都是一片光明的啊。这个佛讲经说法，能够调伏无量众生，让他们现身证到阿罗汉果。哎，这也是蛮奇特的啊。一般我们释迦牟尼佛讲经，可能他要证一个或者证一个出国，证个出国麻烦，他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间的。证个二果你还得要再来一次了啊、那这个这里面都有风险的是吧。那阿处佛国天机做法现证阿罗汉果啊、那个世界估计他也有什么玉啊、这个地居呀、有四大部洲啊，但由于佛在南阎在阎浮提示现作佛啊、福报都很好，所以那个阎浮提人如果让他死后升到天上去，他不愿意去。说我们这个地方享乐跟天上差不多，但是佛在我这个地方，我到天上去我还吃亏呢啊。他是这个，而且这个由于佛加持故，人间和天上的宫殿相互都能看得清楚啊。而且那个世界的菩萨啊，也听大乘佛法能够分身他方世界，想到哪个刹土受身就见到哪个刹土受身啊，能够见无量的诸佛啊。那个世间修道人，那个魔王波旬不会来干扰啊。这个菩萨能够得不退转位啊，生生世世修行都不离佛啊，就快速成佛。你看他说这么一个岔土，那听了之后也令人神往了。当时有个比丘听到释迦佛称扬赞叹不动如来的佛刹功德，哎，他心生贪着啊，哎呀，这么好的地方我也要去呀、啊，是吧？所以他就对佛说，世尊，我今愿身不动佛刹。如果是讲阿弥陀佛净土，有个人这么说，那肯定佛会赞叹，善哉善哉啊。但是这里不是这么说的，佛告比丘汝之愚迷，岂得生彼啊。 现在你这个愚痴迷惑颠倒，你哪有资格升到那个刹土啊？升那个刹土门槛蛮高的啊。为什么你升不去？何以故？不以爱着之心而得往生，唯以执足善本，修足犯恨，得生彼故。所以这个阿处佛国叫东方净土啊，你要行菩萨六度啊，你要发菩萨大愿呢、啊、你要修清净犯恨呢 你才能够去得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着重菩萨行、智力行的一个净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得了的。不像阿弥陀佛，你想去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去，你没有修清净犯恨也没关系，可以带业往生啊。所以看这些经典都有一个比较了啊。啊，那这个无量寿经也是谈专念的啊。无量寿经我们都讲过，大家很熟悉了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菩萨，发了48大愿啊，动尽无量劫系念这个愿，一向庄严净土啊，以六度万恨啊，积功累德，最后圆成这个48大愿啊。那48大愿圆成当下，这个法藏菩萨就自智而成阿弥陀佛啊，于是就在果地上地现他因地发的大愿啊，要接引九法界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无论是开悟不开悟，无论有不有孽障，无论善根的多少，你只要具足信念成名阿弥陀佛，临命终时现在其前接引这个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就特别表明要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啊，这就是专念的啊经典。好，请看下面。今此华严亦多相入，主伴交融，即自即他，一专一仆，略标五义以贯全经。一，念佛法身，直指众生自性门。二，念佛功德身，出生诸佛报化门。三，念佛名字，成就最胜方便门。四，念毗卢遮那佛，顿卢华严法界门。五，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圆满普贤大愿门。别身问答，惑破群痴，普于见闻，同归一乘云耳。好，现在进入正中分了。正中分标出华严念佛法义的五门，逐门会加以详细的讨论。那这一段就是概述这五门的题目。同时把这五门先做了一个四句的法义上的贯通。大圣经典说的专念的经典或普念的经典甚多，分为两类。现在回到主题，那现在讨论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这部经典又有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别教一乘呢，世事无碍的法界，它有区分于其他大圣经典的不共的殊胜之处。 这不共书生就用四句来赞叹啊，一多相入。华严经讲一多相入，就是从数字上的那种圆融无碍。一即是多，多即是异，啊，异中有多，多中有异，这个相即相入，啊，而主伴交融，主伴交融就是无论是啊这个有情还是无情，它都有哪个为主，哪个为伴，它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状态当中。不可能都是为主，就好像我们周易讲，无论是两个东西或者两个人一摆在一起，马上就会分出一阴一阳，阳为主，阴为伴，啊，那这个但华严境界是主伴交融的。主伴交融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法都可以成为主，当他作为主的时候，其他的法都成为伴，啊，不是一个机械的，一定是哪个法为主，他法法都可以为主，但为主的当下，其他的法自然的显现他的伴的情况，就是像众星拱月样的这样的，啊，那主伴圆明具德，啊。主伴圆明具德，当你一个法为主的时候，所有的法作为伴去附议它，去渗透它里面去，所以它也是交融附摄的。所以比如十方诸佛啊，华藏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佛啊，当以毗卢遮那为主的时候，所有的佛皆为伴。你比如毗卢遮那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示现成道做佛的时候，其实他方世界的佛就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释迦牟尼佛干什么呢？帮助他来教化众生，完成这一期的八相成道教化众生的佛事。但这些佛过来一定是作为伴过来的，所以这个大乘经典讲很多的菩萨实际上是他方世界的佛过来的。就在这个佛不思议经典当中就谈到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道场成道的时候，他方诸佛过来帮助他，这些诸佛是谁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啊，这个虚空藏菩萨，其实这些菩萨都是他方世界的佛过来的。但他过来他不能现佛身呢，一个世界不能有两尊佛同时示现的，就好像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国王一样的，他只能是一尊佛啊，一尊佛，那其他的佛就示现为菩萨过来，哎，这也是主伴交融的啊。所以佛教常常讲一佛应世啊，千佛响应呢，千佛来帮忙啊，啊，那这个那些声闻众也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声闻呢，啊，他也是大菩萨示现的，啊，外现声闻行，内密菩萨道的，啊，所以大乘经典都会说这些这个不可思议的本地和本和极的这些情形。这是主伴交融，啊，即智即他。讲一个智的时候，就跟一个他来做一个对待。但是在世事无碍的法界，它是超越了智他的这种对待的。所以即智，智就是他，他就是是智他不二的，全他即智的，或者全智即他的。啊，这个智和他也跟主伴交融在有这么一个意思。当你以智为主的时候，其他的他都融合在你的智里面，啊，全他即智。
那以他作为主的时候，你全体的智也可以融到他里面去啊，全智即他，最终是智他不二的，智他圆融的啊。所以我那全他即智，即智即他，所以我们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那个佛，见阿弥陀佛，也就是自信天真佛，
智他不二啊，一尊一普
啊。可能在其他经典当中，专念和普念好像有个界限，到了华严的这种无碍的法界，说他专念也可以，说他普念也可以啊，啊，说同时一专一普，一即一切啊，这个专就是一，普就是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一专一普啊。那这四句话实际上都是在对于世事无碍法界啊十学门的那种理念的概述。那整个的华严经开显的念佛法门都体现了啊十学门的啊这个境界，这种义理。所以再把这个归宿啊，把它啊这个略标啊啊概略的标取五种法义来贯穿华严经的全经。那五种法义，首先第一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念什么？首先要念佛的法身啊，啊，这个法身就是实相了，就是一真法界了啊。那全体的也是一些众生的自信啊，所以透过念佛的法身啊，直指众生的自信门啊。那就是从一切众生的心性本体上去谈，这是非常超越的，非常形而上的，非常玄妙的，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念佛法门怎么去理解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就是这个观经上品中生讲要解第一义谛，这个法身在中文下就是向上一着，法身向上，毗卢遮那顶上行的这种境界啊。那这个境界就不是我们心意识的范畴了啊，那是一切众生这个自信本体，要了解这个东西。第二呢，是念佛功德出生诸佛报化门。如果第一个门是指啊实相本体来念，那第二个门是从从体起用来说啊，佛的功德。就是他有无量的化身，周遍法界显现无量的度化众生的佛事啊，这些功德啊，这个是无尽藏的无尽的功德。由这个无尽功德当中出生他的妙用，就是有报身佛，有化身佛啊。报身佛是度啊度众度菩萨的，化身佛是度凡夫众生的。啊，要啊念佛的无尽的功德，能够显现报身佛、化身佛的这个啊这个法义。第三门是谈啊，这是从善巧方度众生尽善巧方便来说，这个念佛的法报化三身，也不是一切众生能够细缘得上的。因为佛的境界太高了啊，所以就有一个方便啊，就建立一个名号，佛的名号，这个名号里面就具足着法报化三身的功德，以及佛的国地上所有的功德 哎，透过那件名号，以全南佛功德为至功德，就能够往生到属念的佛的刹土，所以这是度化众生属施舍的方便，而且方便是最甚方便，就是方便中第一方便，就是念佛的名号。第四门呢，就是念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就是法界佛了，念毗卢遮那一尊佛，当以毗卢遮那为主的时候，你念这个，这就是法界藏身了。你念毗卢遮那一尊佛，就等于念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那你把这个功切入到他的佛心功德，就顿入华严法界。华严法界也就是一真法界，这里面这个正报和依报都是藏身，毗卢遮那是法界藏身，华严世界是法界藏土。他这也是主办交融的。第五呢，是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圆满普贤大愿门，这就是指普贤菩萨最后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导归西方极乐的这个最后一招了。那你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跟圆满普贤大愿门能够产生直接的关联呢？这就要了解普贤菩萨给善财童子首先是介绍毗卢遮那无尽的功德，如来无尽的功德，这升起了善财童子无限的向往，也希望要得到如来的无量的功德。那普贤菩萨告诉他，要成就如来的功德，必须要修十大愿望，也就是十大愿望的圆满，你就能够证得如来果上全体的功德。好，那了解这个法义前提，那就有一个转换了。你在这个世间要圆满普贤的十大愿望，它是四种无尽呢，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这个普贤大愿才有尽呢，那这个属于通途的成佛的法门，最终也能够圆满，但是动经无量劫。那净土法门让他念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让他马上得到大乘正定句，让他得到三种不退，让他很快成佛。好，很快成佛就等于圆满的普贤大愿。他普贤大愿是为了成就佛的佛果嘛，那到了极乐世界直接单刀直入让你成就佛果，那也等于圆满了普贤的大愿，这叫行超普贤登彼岸。那最后就是别生问答，把它列为流通分，就是讨论这个五门之后，就又另外的深说了那个时代众生容易产生的五种疑问，五种疑问就以问答的形式表达，这五种问答就惑破群痴啊，你有这个疑问说明你愚痴嘛，那实际上这五种疑问只是一个代表，由这五种的疑问呢，它能够开显无量的
疑呀、啊、怀疑呀、啊、所以就叫疑网啊，怀疑就像网，就像仇敌那么多啊，所以就根据这个五个核心的给他单刀直入的这个破解来祸破群痴啊。最后就是啊，这个透过讨论五门以及五种问答祸破群痴，其目的就是啊，希望能够见到这个论文的，闻到这个论文的啊，对啊，华严念佛法门尤其导归极乐产生坚定的信心啊，这个与法界众生啊共同归向一乘，就是摩诃愿，成就圆教佛果的这么一个啊大乘圆教的法门。好，请看下面。一，念佛法身直指众生自信者，悟人固有之性，展极光明，遍周尘刹，诸佛别无所证，全证众生自信耳。如来出现品云：菩萨摩诃萨因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何以故？诸佛如来不离此心成正觉故。如自心，一切众生心亦如是，悉由如来成等正觉，广大周遍，无处不有，不离不断，无有休息。又云：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